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3月19号，公元2013年4月2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莅临印北达拉霍斯藏校50周年庆典；英国首相因见达赖喇嘛被拒同中方高层会晤；服刑最长的西藏政治犯洛桑丹增目前在家救治；旅美藏人参加马拉松赛，介绍西藏局势；西藏多脉协会公布尊者80华诞祝寿事宜；西藏国家足球队参加印度全国足球联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受邀出席了印北喜马歇尔邦达拉霍斯藏人中央学校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发表演说时教导大家在有限的生命中要为他人的利益服务。昨天4月29号上午9点，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以及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达拉霍斯地方法官桑吉库马迪曼等嘉宾和上千名流亡藏人聚集在达拉霍斯藏人中央学校的体育馆，纪念该校成立50周年。达赖喇嘛尊者在向达拉霍斯藏人中央学校的师生和500多名前校友们发表演说时，赞扬了正在藏人社会中服务的历届达拉霍斯的毕业生们，同时指出人的一生很短暂，若时时刻刻都想着怎样去伤害他人，那么好不容易获得的人生就变得没有用处，所以大家应该为他人的利益而服务，不论你有没有信仰，这都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可以在人生的末端怀着骄傲高兴地离开。达赖喇嘛尊者还强调了维护发扬藏语文的重要性。尊者说，
要保护和延续一个民族，宗教和文化是最基本的因素。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来纪念这个学习西藏文化的中心成立50周年，我祝大家吉祥如意。司政洛桑桑格也在发言时感谢印度政府和民众在流亡藏人的教育事业方面所提供的帮助。
For example, the literacy rate of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exile.
洛桑桑格表示，流亡藏人的识字率为84%，这清楚地证明了印度政府和民众对藏人社区的教育方面所给予的关注度，也表明他们的支持没有浪费，而是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当天的纪念仪式上，达拉霍斯藏人中央学校的前校友们还向达赖喇嘛尊者、印度政府和民众以及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赠予了感谢奖章。昨天下午1点，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前往达拉霍斯公共学校，向聚集在那里的上千名印度师生以教育心灵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尊者指出，印度和西藏间的历史关系不仅仅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宗教方面。尊者强调，上千年前从印度传入西藏的纳兰陀佛教传承以及非暴力理念，放在如今的社会也仍然非常有关联，因此教导印度年轻人要关注和学习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对达拉豪斯的参访行程后，于今天上午9:40左右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媒体近日指出，
英国首相卡梅伦因去年同到访的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见面而遭北京惩罚，不安排他本月访华时同中方高层领导的会面，卡梅伦因此被迫取消了行程。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英国首相卡梅伦原定本月访问北京，同中共领导层举行年度峰会，但他最近却取消了此次行程。有媒体指出，这是因为北京方面透露不会在卡梅伦访问期间安排中共高层领导同他会晤。分析人士表示，中共是想以此来惩罚卡梅伦同去年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会面。与此相反，法国总统奥朗德却在近日访问中国时，在北京受到了包括在人民大会堂中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等一系列高规格接待。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厚待法国就是为了向英国施加压力，并表示这或许会影响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们今后同达赖喇嘛尊者的会晤。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中共监牢中服刑时间最长、遭受军警毒打和折磨，导致身体状况极度恶化的西藏知名政治犯洛桑丹增，以被保外就医的名义放回家中进行救治。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1988年因参与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的和平抗暴运动，导致在中共监牢中服刑长达24年之久的西藏知名政治犯、原西藏大学学生洛桑丹增于去年年底因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目前在家进行救治。洛桑丹增因遭受监禁折磨，除了肾脏受损外，还患有糖尿病，双眼几乎失明。据了解，西藏政治犯洛桑丹增于1988年3月5号因参加拉萨和平抗暴而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当年只有25岁。洛桑丹增当时在西藏大学就读。中共当局起初对洛桑丹增判处死缓，后因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施压，1991年改判为无期徒刑。1991年3月31号洛桑丹增曾试图向参访监狱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提交请愿书而被发现，并遭到狱警的残酷毒打和折磨。他先后被关押在扎奇监狱、扎木监狱和曲水监狱。旅居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流亡藏人，为了宣传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传达自焚藏人的诉求，于28号参加在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市举办的马拉松赛跑，介绍西藏局势，寻求更多的支持。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威斯康星州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次人丧珠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次马拉松赛是1982年开创后的第32届，大概有20000多名世界各地的民众前来参赛，其中在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有20多的藏人参加昨天的比赛。次人桑珠强调，这次马拉松赛的主题为疯狂的腿，参与藏人都身穿写有西藏需要您的支持的黄色 T 恤，长跑8公里的马拉松赛，随后还进行2公里的徒步游行。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1935年7月6号诞生在西藏安多达泽地区。西藏多曼协会按照传统习俗隆重庆祝尊者80周岁华诞，并公布了相关活动安排。达赖喇嘛尊者80华诞祝寿筹备小组于今天4月29号召开记者会，正式公布为期3天的尊者祝寿事宜，并呼吁境内外全体藏人念诵佛教经文，行善除恶，共同祈愿达赖喇嘛尊者永驻长寿。 尊者巴士华丹驻寿筹备小组组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清热在记者会上表示，2015年7月5号将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当天下午将举办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生平业绩展，并邀请国际知名人士召开达赖喇嘛业绩研讨会。7月6号，协助官方将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庆祝仪式举办得更加隆重，并向所有民众提供午餐。7月7号，西藏多麦及安多藏人聚集在一起欢度尊者巴士华诞。清热继续介绍说，西藏多麦协会制定议案，呼吁境内外全体藏人在将来2年时间中，以念诵佛教经典《甘珠尔》《白度母咒语》《真言祈请文》和六字真言、佛教放生、转经朝拜、提倡素食、行善除恶和改良恶习为主，隆重庆祝并共同祈祷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早日返回雪域西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国家足球队被允许参与从昨天28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行的印度全国足球联赛。此外，流亡西藏话剧团队表演相声和话剧，提高民众的健康、服务和关爱意识。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第25届印度全国足球联赛于昨天28号开始在达兰萨拉附近嘎加日警署体育场举办。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纳丹培、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位于达兰萨拉的第39山团旅长谢尔玛以及达兰萨拉藏人和印度民众等数千人参与观看。汤东西藏歌剧团和地方尼泊尔籍歌剧团表演各自传统的歌舞后，首场比赛由印度喜马希尔邦足球队和西藏国家足球队之间进行。西藏队所有成员在手臂系上黑色布条，表达对境内同胞们的沉痛悼念和同情。双方经过激烈的比赛后，印度喜马希尔邦足球队以3-0的优势打败了西藏国家足球队。此外，设在印度的西藏话剧演出团于上周六27号晚上在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向民众奉献精彩的相声和话剧表演，提高民众对各种疾病的预防意识、关爱和帮助周围弱势民众，提倡藏人要加强学习西藏语言文化和优良习俗，远离烟酒和赌博等恶习。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中国人的政治游戏基本规则是，只要与他在政治上竞争的是其他民族，那么无论这个人的能力多大，对国家多么忠诚，他永远不能成为第一，也只能是第二，并且很少有实质性的权利。这种政治上的不公平表现出了汉族封建王朝的又一次世袭权，实在让人感到不愉快，甚至想找一个公正的中间人来评说。可是这种理由即使非常充足，我们往往找不到一个公正的裁判员。就像是两个不同民族的人在百米线上赛跑，获得第一名的人，裁判竟荒唐地判为第二名，理由是真正的第一名由于他的民族不符合赛跑者的条件。试问，这样的理由公平吗？我们还是否充满自信地参与比赛？这种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是否趋向公平呢？在我看来，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游戏规则仍然保持它那最荒诞可悲的行为。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